一会儿我把我的小灵通放在你爷爷的坟头上，等到晚上十一点的时候你再过去帮我把手机拿回来行吗？欢迎收听由后端组为您带来的邪事栏目。如果您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经历和故事，可以关注后端组公众号投稿给小编，也可以通过小编加入微信群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大家好，我是老安。
大家好，我是秋。
上一期邪事室友的手段是一期付费节目，
上上期
啊，上上期有的听众呢听完了觉得后面咱聊的东西莫名其妙，就是海燕说他捅了通灵师那块吧。
嗯，
您为什么会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您可能没听之前的节目，比如说微客里那期聊的叫什么，
宠物通灵师说有冤亲债主缠身
啊，那期加上我这老安自己的这个徒生来了这号里的给你点颜色看看和同居生活，
嗯哼，
这几期聊的呢您要是都听了就能对得上这聊什么了，所以也可能是我们想的比较理想啊，觉得录完了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实际上可能您也不是哪一期都是按着顺序听的，是吧？这个对大家表示歉意。
不过那两期相当的炸裂、
哦、
非常搞笑，
主打一个搞笑。我现在你要让我营造什么恐怖氛围啊，说真的我不太会了，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跑偏，我往这搞笑主播发展了，我已经
成笑话了，现在
成笑话了，笑事儿，他喜事儿，
笑事儿，
喜事儿。
我今儿赶喜事儿
啊，
我刚从派出所回来没多会儿。
哟，怎么了这是？
嘿，我昨天出去回来嘛，骑电动车就把电动车呀停在我们家那院边上了，那儿呢正好有一个小空位吧。
啊，
边上挨着一个电动车，电动汽车啊，那只能停电动车。一般那个地儿呢，这谁先来谁停那儿就停了。今儿早上我一出来，哎，那车呢没了，停一别的车了。我发现我那个在边上，在对面呢，对面人家那个墙根底下，
给你挪了，
给我挪了。我说挪挪呗，那无所谓。他也没放好，他是拿我的车呀靠在他们墙上了。哎，那也算了，这车也不是特值钱，对吧？蹭蹭什么的无所谓。我走过一看，我操，我这刹车呢？那后刹车断了，我靠！我说你这太气人了，
给你摔地上了
啊！你他那个停的地儿，就是给我挪的那地儿啊，他有小斜坡
啊。
那一般车一不都是往左倒吗？放那侧支，所以他可能没给我踢起大只来，然后我那侧肢啊，它在那斜坡，你这肯定稳不住啊。
是啊，
顺势就左边那个后刹就倒了，折了。我说操，也没留个条什么的。我想，我走，报警去
啊，
就去了。我媳妇还说啊，咱们打电话让警察过来，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现场什么的。我说这点事儿，我说这点事儿您就去就完了，你等他过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呢。你过来他也得稍微了解一下看一眼，然后回去带你去做笔录啊，什么受案什么舞的，直接去就行。去了之后弄半天就看监控，到他们那个监控室去看，人家那些监控全都是路口或者是胡同口，但是不会在里面有，所以就没看着。我说那这个咱就受案呗，他说，我说行，就填了一顿那个资料受案之后，我说那什么时候能有信儿，什么时候您去给查查去啊。因为周围邻居他有装监控的在这个屋外头，他说这没法跟您确定，我们肯定是一有时间就去过去查去。我说那查完之后怎么办呀？他说会把这段录像如果有的话，这个移交这个刑警那边去，就跟刑事鉴定似的，去看看能不能比对这个人脸，看能不能识别出来。如果能，就可能能帮咱们找着这个人或者怎么着吧，联系到，然后再去进行调解。如果不能的话，就没辙了。反正我又在那待了得有一个多小时吧，我又烦了，就是我着急，我觉得浪费时间。我说这我想就是这事儿啊，咱报警是报警、啊、能找着找着，找不着就算了，咱自认倒霉就完了。我主要是有点等烦了，然后我媳妇儿就她就有点那个不乐意啊，你凭什么挪我车，凭什么弄坏、啊、嗨，我说嗨，咱有时候也挪人车是吧，停个车他占汽车位，比如说对不对，
不是咱挪人车咱别给人干倒了啊，
是这肯定的、啊、我操，我不会说挪人车夸我给人扔一边扔上去了，我就是挪完车你给人放好了就完了，别有什么别的问题。但是你说那这事儿有点自认倒霉吧，我觉得就
你这事儿吧，就算是给大家 也提个醒，你这喜事儿容易真的变成恐怖的事儿。
为什么？
为啥？我给你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儿
啊。
有一天夜里，我开车回家，大马路上巨宽，没有车，路两边停着车。我这道上啊，只有我自己行驶，我困了，我快睡着了。我结果我就真的睡着了，然后我一醒，嘣儿给人家反光镜那块可能干着了。
嗯，
我下车观察了一下，由于天黑，我看我车反光镜一点事儿没有，我说行了，没事儿，我走了。结果第二天上午，交警队给我打电话，让我去门头沟那边处理这个违法
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了。
嗯，
人家那个反光镜直接就没了，
没看见呀。
我没看见啊，黑呀、啊，
那怎么办、
啊？而且再一个，我光注意我这边了，没注意人家那边，怎么办？赔钱，2000块钱、嗯、
啊，
这倒没什么，你就算是说赔钱，咱们只要有个数就行。但是人交警跟我说，你这个行为啊叫肇事逃逸，第一次啊，我们对你进行警告，不对你进行处罚，如果再有，拘留。
嗯，
这事儿恐怖不恐怖？
对，这最近我学交规呢，确实有这么一个条款。
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很简单，你只要给人留一条，你哪怕你留一电话，就不算你肇事逃逸，你可以走。
对，
啊，或者你打电话报警，你基本上这种情况啊，你给人车剐了什么的，人家要有电话，你就给人发个短信；人要没留电话，你就自己想个办法留个条给人家。即便他没发现，他报警了，你上警察那儿，你说你看我给他留条了，
嗯。就不算逃逸，
就不算逃逸，
对，
因为逃逸他真他妈拘留你，
对，这事儿等级就不一样了，
对啊，你说这恐怖不恐怖？而且还一个，您别觉得这电动车什么停在边上刮一下跑了，只要有监控弄下来，你就是肇事逃逸，你真就给你逮回来，你点背那
反正这是应该是汽车跟电动车出现事故的情况下算是逃逸，那你要是个人像我这种。就是可能别的街坊里挪个车给你摔了，那可能就他如果是故意的情况下，就是故意这种损坏他人财物，
这数额呗，是吧？基本上还好、
啊、
我还说一个，如果您不是特懂车，您真别瞎摸那些别的车，有那车呀你看着不起眼，你真赔不起。
就现在电动车都上万了那个有的
还有那些摩托车啊，那小踏板什么的，你看它轻啊，人家占一车位，你嘎地周人一把什么的，人家改的好的那小踏板，光那一个刹车卡钳那一对就10000块，我现在就报警，我说我这坏了，你挪我车来着，你怎么解释？我如果真拍下来就你挪的，那我就说我这坏的，对吧？你弄的，
嗯，
你说这不是沾猫赖吗？那您遇上这多恶心，所以这真的这轻易啊，尽量别动别人的车，那汽车你为什么不挪呀？你不是因为你挪不动吗？那人家摩托车也属于机动车，停在车位里，你就因为它轻，所以你给它挪开，你把你车停进去，你这玩意儿不太讲道理。
不过我那还行，损失50元
啊，换了一牛角。
对，
我这也是亲身经历，我的摩托车停在我们家小区车位里就被人给挪走了，占一车，我就先给那个车主打电话，他巨横跟我说你凭什么停在车位里，我说我停不停车位里咱也别说，你是不是动我车了？对，我动了，怎么了？卧槽，你这什么态度？你说说
啊？
哎，我说对，那你动了，我车坏了，你过来吧。啊，你车哪坏了？这哪？我说你甭管我车哪坏了，我就现在就你这态度，你就不对。他说那你报警吧。哎，你说这不斗气儿吗？
啊，
我就把警察叫来了，事某缘由我也说了一遍。警察说，这个车是你挪开的不？那车主啊，是我挪开的。你现在把你的车停出来，你让人家停回去，解决了。那他服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我要是讹你，我就说我哪儿哪儿坏了，你一点皮都没有
啊，
我就没必要，我得让你长个记性，我就告诉你，你就今天遇上我了，我没讹你，操，
是
他真要是挪我那贵的那摩托车，他妈的
啊，他挪你踏板
啊
啊，那还行，
你就说这人家态度真太次了，
是
开一个是X5啊X6巨狂，我操。
得亏没挪你那另外一俩
啊，
那挪了他沉啊，他万一拉不住咔嗒一摔一下就得好几万，
摔一下那必好几万，那你这玩意儿，
嗯，
哎，就是说大家千万注意，这种事儿比邪事儿恐怖10000倍，伤财还得拘你，我操。 来，咱们开始今天的正题。今天第一个故事投稿的朋友叫天津老猫。话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候天津沈阳道刚出来，这市面上总传说某人花了仨瓜俩枣买了一古董茶碗，转手就让港商华侨给收去了，瞬间万元户。
呵，
这邻居张叔一听犯财迷，从沈阳道买回来一桌子啊，这桌子老猫见过，硬木的，还金金花花的，这做工啊榫卯结构，但是这样式太古怪，不像八仙桌，长方形的桌面，也不是条案，比条案还矮。这张叔问了好多懂行的，也没问出什么个所以然啊。他买都买了也没花多少钱，想着就算砸手里了，我回家我当个饭桌使行不行啊，没多少钱。他儿子张勇跟这老猫同年级，后来这张婶又生了一小闺女，这农村姥姥也过来帮忙看这小的，说就这超生这事儿，这张叔差点把这饭碗都给砸了。
这么严重？
那可不，超生那会儿很是大事儿啊，超生游击队小品没看过
啊、
哦、也是这张叔人缘好，或者是托人到位了啊，就罚了一笔钱，工作保住了。但是这张婶儿还是下岗了，卖冰棍去了。自从弄回这张桌子，没出半个月，这怪事就发生。先是这半夜有声音，嘎吱吱嘎吱吱，然后这手挠门的声，嘶嘶，哎呦！结果这家人心也大，就说：“哎呦，是不是这桌子热胀冷缩出的事儿
啊？”
再后来啊，就更厉害了，新蒸出来的这大馒头放在这桌子上。拿这个沙崩子罩上搁一宿，第二天一看馒头上面一层的黑毛，
嚯，
哎呦，说就跟那霉菌似的。结果后来就更吓人了，突然那小闺女就哭了。这张叔这时候在边上听着，以为是这个老大欺负老二，一抬头一看，这张勇啊离着老远呢，结果再一瞅这妹妹这腿上让人掐青了一块。这张叔张婶一过来一看，这怎么回事啊，这肯定就是你干的，过来并棒五四一顿男女混合双打。结果这事儿刚过一个礼拜，这天晚上这孩子姥姥回家割麦子，张叔上夜班，这张勇跟这老猫跟这二楼单老师家打游戏啊，玩小霸王游戏机啊。晚上8点多，这张婶就带着这小妹睡觉，结果不到9点，他家传来一声尖叫。这邻居一听以为是进贼了，全跑过去了，这老猫也过去了。只见这张婶吓得跟那哆嗦成一个，老半天才说明白怎么回事。说他刚才迷糊就听见啊，有这敲门声，就像那种脑袋撞门的声，当当，迷迷糊糊的就瞅这长桌子下面耷拉下来一绺长头乌发
啊。
再细看哟，这是一个穿了一身红的一女的倒贴在这桌子底下，哎，拿这头撞那桌面，当当。结果这邻居啊，好几个大娘陪了张婶一宿，也把这上夜班的张叔叫回来了。再后来那桌子就不知道弄哪去了。结果后来啊，过了很久了，有这个明白人跟他说，说那金金花花的桌面许是金丝楠木的，那可能啊是块老棺材底板儿，
哇，
搪死人的啊。所以那女鬼倒着贴在那个桌子底下，
我靠，
没准是哪伙偷坟掘墓的偷出一口大棺材，一看这木质可以啊，就做成这仿古家具了，结果让这倒霉的张叔给买回来了。这
确实还算是好东西
啊，金丝楠木，那你敢要啊？好，搪瓷人的，
嘿，这我敢要，但不敢用啊！这是
你敢要，你拿出去赶紧卖了去。
对，
说这当时得上公共厕所，9月多的一个晚上，他这朋友就半夜去厕所，回来的时候就瞅见这隔壁张叔站在这院子树下，就打招呼：“呀，张叔这么晚还没睡呢。”对面没有回答，哎，这小周就回家了。哪知睡到半夜又想上厕所，这时候已经后半夜了，上 上完回来的时候，瞅见这张叔还跟那树底下站着呢，又过去打招呼，哎，还是没有得到回应。说这怎么回事？就过去看看去啊。走近了，就感觉这张叔好像有点不对，似乎看不清这脸，就拿着手电往过照。结果，这树下的人不见了。
啊？
哎，关上手电，接着月光，哎，这人又站那儿了。
哇！
而这时他突然发现，那张叔啊，不是看不清脸，是他妈没有脑袋。
哎呦！
吓他啊跑了。第二天早上，在这院子里看着张叔就问说：“您晚上是这跟树底下干嘛的？”说：“啊，我昨晚上夜班，根本就不在家。”这小周以为是不是看错了，结果没想到，没过两天，这隔壁张叔家又出怪事儿。先是这屋里飞进好多大蛾子，然后。这张婶刚买回来二斤鸡蛋，第一天吃着还没事儿，第二天全都是臭的，黑了
啊！
就这赶紧找着副食店去了。此后又没过一周，这张叔死了。
为啥呀？
走着走着路，从高空掉下来一块钢板，把脑袋瓜子给削了。
哎呦，
哎呀，说这人三魂七魄，三魂为主魂、绝魂、生魂。人若横死，生魂就会提前离开，并呈现死者最后的模样。你有没有联想到那天晚上
啊？
所以也不知道那小周那天晚上在树下看见的那个张叔，是不是生魂离体了的样子？
做了一个预告，
到最后脑袋瓜子没了，我的妈呀！
哎呦，这真是。
说这老猫的儿子，学校附近都是比较老的小区，只有一个高层小区下面有个花园，孩子们下学都喜欢去那玩。有一阵子，这孩子们呀、啊、喜欢玩一种说叫逮人游戏，鬼抓人、嗯、啊，就类似于捉迷藏。不过不一样的是，刚开始只有一个鬼，剩下都是人。啊，鬼抓到人，人就变成鬼，跟着一块儿去抓。这小时候这叫抓人，逮人，
逮人
啊，逮人。有一回他们正玩呢，哎，一个小胖子躲进了高层的楼梯间儿。这高层啊，都走电梯，很少有人走楼梯，特别是六楼以上。结果这孩子就躲在好像12层的楼梯间里，往这一瞅也不知道是谁呀、啊，跟那儿摆了一旧沙发。这小胖子想着，哎呀，我这躲沙发后面。结果发现这沙发后面怎么有一个女的呀？
哎，
这女的啊，穿个白裙子，脏了吧唧的。更奇怪的是，还戴了一个面具。这面具是从老挂历上剪下来的美女照片的脸。
我靠，有点诡异。
眼睛那块挖了俩窟窿，能明白吧？
明白，就剪了一别人的脸
啊，
纸的还是
这纸的老挂历上的那种
啊，戴脸上了。
那时候小时候咱们也经常做面具哈，
是
你先从哪儿剪一画片大点的
啊，
跟你脑袋差不多大，然后耳朵两边那块掏俩洞，拴个皮筋勒脑袋，
头皮筋
啊。结果这女的啊，瞅着那小胖过来，抓着他问，你看阿姨漂亮吗？阿姨晚上去找你好不好啊？然后阿姨晚上把你心脏挖出来好不好啊？
哎呦，
我的妈！这小胖一听啊，连滚带爬跑一楼，一见到家大人就哭啊，说这楼道里女的要挖我心脏。哎呦，那大人们一听什么呀这，赶紧就去楼道里一层一层找。
哪个 BK 要挖我们家孩子心脏？
老 BK 的啊！然后有的就跑这个物业调监控，但是都没有发现那个怪女人。后来孩子们不再去那个小区玩了，连本小区的孩子出来也是好几个大人跟着，啊，就传来传去都说有这么个这个怪女人的事儿，都害怕
啊。
然后后来呢，有一户这个一楼啊装修，这屋外啊 堆里堆沙子，这时候就把那好几个孩子引过去了，跟那挖沙子玩。结果玩着玩着，忽然一个小女孩哇一声大吼，说我这沙子里挖到了一个怪女人，哎呦那女的对我眨眼怪笑。大人们赶紧就过去了，扒开沙子，居然发现了一个用老挂历美人照片做成的面具。
哇，
这他妈太可怕了，
就光一面具
啊。
哦，
估计是那女的是有藏在哪儿，这小女孩一叫跑了
啊。
哎，你这特别像那什么，你看过林嘉欣演的电影吗？怪物跟舒淇
啊？好像没有。
那片真的太恐怖了。
嚯，
哎呦，我的童年阴影。而且那片里没有鬼，我觉得那也是挺经典的一片，应该大家好多都看过啊。我大概给你讲一下什么剧情。
嗯，
就这舒淇一家子三口子搬到这个新小区住，就发现啊，这老有这管道什么的各种怪事儿吧，反正就这种怪声。结果慢慢的他们就发现这好像有个怪女的老时不时的会出现在生活中。结果这女的就是林嘉欣演的，林嘉欣长特漂亮，但是那片儿里啊巨恐怖，给她妆化的，我的妈呀，就老疯婆子一样。
哦，
后来是就这怪女的想把舒淇的孩子给逮走，反正就一阵斗智斗勇，您那女的生活在管道里，然后还宰人
啊，
就是一疯子。最后那女的跳楼自杀了，但是这女的特可怜，说她之前啊没疯的时候怎么回事啊？这片拆迁，所以盖的这个楼，好像拆迁的时候她是住平房，然后被这个反正就好像挺惨的，好像孩子还丢了
啊，
忘了啊。结果她就拿牙一撕这罐头。也没得吃，然后擦一下那罐头铁皮把脸给划大口子，哇！
哎呦，
结果慢慢的就疯了，疯了之后就一直在这块徘徊。后来成了这高楼之后，就钻在这高楼的那些什么管道里啊，什么防火通道啊那些里头，
犄角旮旯
啊，对。Uh-huh. 然后把那舒淇的闺女给抱走了，就拿她当那个自己孩子了。
啊、
哎呦，这片真的。特别恐怖，我天，
还是人，
对，赶紧去重温一遍，真棒
啊！这不就是搁咱们小区里那个蹬三轮那怪女的吗？
啊、哦，还说呢，我已经见不着她了，
是啊，我也是，这估计是不是走了呀？这人，
你见个屁呀！你天天也不在这
儿，以前呀，
我反正现在出门溜达什么的，没有见过她半个身影。
啊，这之前咱在节目里也说过，他也是据说特惨。
我没听说过他的故事，反正我再给大家回忆一下，就那女的老蹬一三轮，然后甭管是什么气温 啊，永远拿着她脸上盖的什么呀，把自己脸罩的死死的，
就跟那个防毒面具似的弄出来那形状，反正
啊
有点，
然后就睡在那个三轮里，
好像是。
还没加，然后有的时候跟那连上路辅路那块溜达，骑着那三轮，这
巨吓人，
靠近，对，大夜里的老跟那儿，我的
真的巨吓人，我靠！
还有一篇也跟刚才故事差不多，就跟咱说的这种
啊
叫捉迷藏，
港片吗？
不是，咱大陆的，万茜、霍建华、秦海璐他们一块演的，我天哪，那讲的是。有点像那个怪物的剧情，挺吓人的。就是他玩的那种吓人还挺高级的，不是一惊一乍的，就是那种希区柯克式的恐怖，就压迫感
啊，
哦，
紧张，
紧张，巨紧张。就是那、有一个黑衣人，然后拿一雨伞就尾随你，就一步一步的，你一望他就在窗口看着你那种，然后一会儿到你家门口了，然后跟着你要进你家，然后你蹦把门关上，然后你再通过猫眼一看他在外头。然后瞬间他贴到猫眼上，哎呦我的妈呀，我操！然后那也没有鬼，但是讲的也是剧情也挺好的。第一次觉得秦海璐演这么恐怖的片儿，看着他都有阴影了。然后万茜演的也真好，都是我喜欢的演员。哦，又想起一个，窒息看过吗？
啊，听着耳熟，
葛优演的，也是一个惊悚片吧？ 哎，剧情我是实在想不起来了，但是我就记得有一段是柜子里好像藏了个尸体吧，还是包里头，还是琴盒里啊藏一尸体。然后葛优很少演这种恐怖戏的，哎呦，这葛大爷一下就不逗了，看着他就像他妈杀人犯，我靠，嗯，没有鬼啊，但是真的吓人。
我觉得这恐怖片还是咱们国产拍的好。
怎么讲？
因为欧美那边还是主打惊悚、血腥那种跳脸、迎击战，包括游戏啊。我可以说说游戏。
游戏寂静岭做的不是也挺好的？
是，寂静岭确实算好，但是最近出了好多这种中式恐怖，你知道，包括什么纸人啊那种，
台湾的吧，
反正就是国产游戏
啊，
那有点儿就上世纪那种中式恐怖那种元素在里面，就特瘆人啊。
本土化的肯定是，你要弄个小丑出来，你不觉得他恐怖？
对，只有他妈中国人知道中国人害怕什么。
嗯，对。烧纸纸花，路边老太太
啊，
什么红衣服嫁衣那种，哎呦，小绣花鞋，我的妈！深夜的厕所，那些排排的那个带门的那种，
啊，
然后浴室的玻璃镜子，我的妈！
反正目前为止，就是单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游戏，就是之前几年有一叫月光蟑螂的作者，他做的一个独立游戏，就是烟火。
哎，好像知道。
我之前应该说过，这游戏它那个美术风格就特诡异，你知道吗？它都不是鬼，就是吓人，加上什么那种色调搭配，然后这个画风，就是最简单，我给大家叙述一个图啊，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叫三眼神童的这么一个人，说的是80年代练气功嘛，大家。
哦，
他有一个图里面是一小男孩，头上戴一铁锅。
啊，信息锅，
啊，对，有那个，就俩耳朵，俩把手那锅，就那么扣着，就看，
啊，
只能看到嘴巴，应该，
嗯，
啊，就这么一个图，就搁在你面前，我就觉得特诡异，你知道吗？
是，
然后加上他那个配色也挺阴间的，我觉得。
你要说这吓人啊，还就得是靠近生活，
嗯，
你现在给你讲那种发生在什么城堡里的故事。嗯，听着肯定不如发生在什么楼道里的那种吓人，是吧？
对，楼道我他妈天天走。
接着，投稿的朋友叫希特勒的二舅子，他这吸是吸管的吸，然后特别乐呵的特乐
啊。
说从小他在石家庄农村生活，说那时候胆儿特别小，每次这天一擦黑就不敢出屋了。这农村啊，想上厕所还得去院子里，就想撒尿也不敢去，憋不住了直接尿门口。
嘿，
说这老爸呀是个医生啊，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从没怕过任何魑魅魍魉。为了不再让他这么胆小，就想出了一系列的招锻炼他，就没事就教他这人怎么判断是死了还是活着呢。然后怎么给已经僵硬的尸体穿手艺之类的，就教他。你说这老爹真行啊！
啊，锻炼他。
啊，说印象深刻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在一个深秋的傍晚，晚饭时候，这老爸故意拿话挤得他，说你马上要上初中了，这半夜宁可尿床也不敢出去撒尿，长大了娶媳妇都看不起你。当时就被激了啊，说我他妈天不怕地不怕。
啊哈。
让老爸一听，嘿，你说的啊，现在晚上7点，一会儿我把我的小灵通放在你爷爷的坟头上，你就搁家等着，回来咱俩就跟家喝会儿茶，等到晚上11点的时候你再过去帮我把手机拿回来行吗？都没等他同意，他老爸站起身拿着手机扬长而去。
较劲
就较劲。
嗯，
这农村啊，家族的墓地离村也就3公里左右，
那不近啊，
还行吧，
嗯，
反正没多一会儿就回来了，然后用特别平和的语气告诉他，手机我已经放好了，接下来咱们来喝茶。说他爸很少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所以那一刻他意识到他是玩真的，
啊，完了，
瞬间就心里就慌了。时间很快就到了晚上11点，硬着头皮，特别不情愿，拿着手电筒出了家门。临走的时候，他爸还说：“ 如果你半路上吓得跑回来没把我手机拿回来，我就把你胆小的事儿告诉你每一个小伙伴，我让村里所有孩子都知道你是一怂逼。
哇，
这老爸太狠了。说这农村晚上都睡得早，九点多就基本都睡了，所以晚上街上没有一个人。深秋的夜，刷刷刮着凉风，这树叶沙沙作响，偶尔路过一户人家，然后冒出两声狗叫，吓得一身冷汗，这俩腿跟灌了铅一样，一步一步挪。哎呦，没办法，我这必须得死那个，咬着牙往前走。这转念又一想，哎，我爸是把手机放到我爷爷坟头上了，说这爷爷在世的时候啊，特别疼我，即便有什么的，我爷爷也会保护我的吧，是吧？想着想着，就快到这墓地了，顺着手电光去找这爷爷这墓碑啊。当他看到这手机，并要走过去准备拿起来的时候，突然一下，这手机他妈响了，然后觉得两股之间一阵暖流划过，
嘿，
一把抄起手机，转身就往家跑。当时胖200斤，一路火花带闪电，鞋都甩飞一只啊！
我靠，
说兰博基尼都是他孙子。到家人就累得不行了啊，把手机给他爸，这时候才知道，原来啊，是他爸怕他找不着手机，估摸着他快到了，就用家里座机拨他的手机。啊，结果第二天大病一场，胆子比以前更小了。哎呦，还一回，这村里附近有一处商代遗址啊，扩建征地，所以有一些坟要迁走。他们这边70年代那会儿还是土葬啊，所以这迁坟时候就挖出好多人骨头。他老爸也不知道是通过什么关系啊，因为他爸是医生啊，把一大堆人骨头弄到家里来了，说要洗干净做标本。
嘿，
说很明显那他妈就是真人的骨头，废话。因为他爸在清洗的时候不小心把那颗大骷髅上的牙给弄掉几颗。哎呦，用那消毒水处理好之后，再用铜丝把大一点的骨头按照人形这么一节穿好啊，找了两个纸箱子拼在一块，像棺材一样把这个骨头放进去。因为支撑这骨骼的架子还没做好，所以只能躺着放，但是躺着放又比较占地儿，然后就悄悄推到他床底下了。
操！
而且当时他不知道啊
啊，
他就这样整整睡了3个月，
都不知道，
不知道他床底下一直摆那么一位啊。
好家伙！
说直到有一天夜里，突然被一阵磨牙的声音吵醒，找来找去，这声发现是床底下的声。
哇！
说也不知道怎么着啊，突然就想起前日他爸倒腾那堆骨头，之前他就问过说你把那堆骨头放哪儿了，他爹说早扔了，他没在意。说没想到啊，掀开床单一眼就瞅见他爸用来装骨头那纸箱子了。我的妈呀，难道这磨牙声？双腿瞬间软了啊，连滚带爬的跑出房间，边跑边喊爸快出来。结果等他爸一出来，他又把始末缘由一说，只见啊，这老爹不耐烦地进了他房间，把那箱子一把拉出来，打开箱子那一瞬间，一只大黑耗子滋溜一下子就窜出来了，转身就钻进门后的老鼠洞里了。再看那堆骨头，已经被这老鼠啃得个七零八落，原来那个磨牙的声音真的是他们在磨牙，只不过是老鼠
啊。
然后他又生了一场大病，胆子变得更小了。
你这太吓人了。
哎，我的妈呀，
这
哎呦，
上下铺睡3月，我的天
哪。哎呦我的天哪，我想想我脑瓜子炸，
这爹太狠了，
真是亲爹，我天。接着投稿的朋友叫小周，最近一周的亲身经历，起因是在网上买了一条玉石的平安锁项链，自从拿到这项链就开始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跟男朋友一起住，这男朋友家里啊有这出马的，这男朋友虽然没出马，但是也能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自从这项链到了他手里那一刻，这男朋友戴了一天之后就说头疼，说这里面有东西让我别戴了，结果这项链就一直放着。晚上聊天的时候，这男朋友让他放空感受一下，说这脑海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他放空之后，这脑海里真有个东西，说有个声音跟他说 Help me。 接着第一个梦就开始了。当天晚上梦见他还有另外三个朋友在奶奶家的大院子里，这院子里站的全是士兵。当他们一进去之后，这镜头一转，唰，当兵的全没了。然后就来了一群外国人，说要抓人质。这为首的是一个留着短发瘦瘦高高的一女的，戴着个墨镜，拿着枪指着他。他们四个人本来一起，其中有一个小张去厕所了，剩下他们仨就开始往外跑。快跑出大门的时候，这小张从厕所里滋溜一下出来了，隔着院子喊他们，他们就往这小张那块跑。跑到一半，这女的啪一枪就把这小张给打中了。这小张最后来一句救救我，第一个梦就结束了
啊。
第二个梦，梦见呀、啊、这雨夜男朋友在飙车，飙着飙着把前面好几辆车都给撞没了啊，然后就进派出所了，当时特别着急，然后到处找人帮忙。镜头一转来到小张家，在饭桌上，他小张，小张爸妈，但是梦里的小张的妈妈跟现实长得完全不一样。这小张的妈妈在饭桌上一直说着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啊，啥也没听懂。后来吃完饭，小张他爸叫他跟他一起学消防知识，还让他做笔记啊。这是第二个梦。这做完第二个梦的时候，真真切切的感觉男朋友进去了，所以特别着急，中间就醒了。醒来的时候看时间7:30，就继续睡，再醒就10点了啊。这中间隔了2小时，他又做了一遍这个梦，说接下来啊，这个是她男朋友的梦。说这男朋友很少做梦，他梦见自己好像是一特工，在跟一女的打架，把刀扎在这女的脖子上，但这女的没死。后来在他姥姥家看到了三个人，两男一女，就站在这院门口冲着他笑。他本能反应就是跑，跑到一半改主意了，回身先把那俩男的给杀了，然后继续转头拿刀扎那个女的，然后也不知道那女的死没死。结果一系列这梦做完之后，晚上他们就聊起来了。这小周的梦，他只能清晰的说看到那个拿枪的那女的，其他人都是模糊的。然后男朋友突然站起来去拿这项链，啪就摔地上了，摔完还大骂滚。结果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摔了一下有什么效果啊，摔了之后就没事了。但是过了一会儿，这男朋友突然说，哎呦不行，头疼啊，说哎呦我感觉有一女的要上我身儿，当然上不了，因为我身上这仙家好像更厉害一些。我每次听到这种算了接着讲，说他俩想说这万一这个女人有什么诉求，是想找我帮忙啥的，问问是怎么着的
啊。
他男朋友就让他这小周来跟那女的沟通，说你就放空啊，你就感受，我问你问题你就感受这脑海里啊会有字儿，你看看是什么样的。就俩人开始对话啊。
嗯，
男朋友说你要干啥，这小周说救救我，说你咋了，我被杀了，你在哪儿啊，火场，离得近吗，这周围吗，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别的地方，哟，那我们也没办法，太远了，我们也帮不了，你快走吧，你再不走，我让我们家里人整你了，我们家里可厉害了。那我找你们家里可以吗？然后后续，就是这男朋友说，他跟男朋友家里没缘分，让他快走，找找能帮助他的人，别在我们这儿耗时间。说那女的还一直挺有礼貌的啊，临走的时候还说一句，我走了啊。
啊。
说这一周的事儿给他带来特别大的震撼，经历过之后感觉遇见好兄弟也没什么可怕的，还挺有礼貌。说最后他收拾那项链的时候找了一圈，那平安锁也没找着，其他都在，只有这平安锁没了。这男朋友说啊，可能是他想带着走，所以就给拿走了。
好兄弟是通过这项链到他这块来的，
看意思是啊。
那他这个男朋友啪一下就给那项链砸了，逼他这个现出真身与我直接对话， 别老躲着、
哎。我怎么觉得她男朋友逗她玩儿呢？
不是吧？我靠，
这我也不知道她怎么这么信啊。我
反正但她不是自己能感觉到吗？
她感觉什么了？
她不是
就感觉
跟男朋友
对话
啊？是吧？肯定有点啥，
啊、
估计
不是
脑子。
那也是她男朋友有啊，她身上那是怎么着也有点呗？要不她怎么能感受呢？
她们男朋友问那个吗？
那怎么能传到她这样来呢？
她男朋友不是想上她男朋友身吗？
啊，
但是她男朋友身上有一个更厉害的，她去不了。
啊、
然后她男朋友说：“对啊，你到我女朋友身上来，
我
告诉她，通过她这个，你告诉我，咱们交流一下。”是吧？
哎呀，这，哎呀，我无法说了。
反正你理解不了，
我理解不了，我真理解不了，我不信。
为啥？
嗯，人家都给我投稿了，然后我讲完了，我说我不信。你说我咋
自己
抱一下？哎，真是。那我信，我信。然后他说，遇到的好兄弟之前都是活人，你说你害怕的，那都是别人天天想的。啊，这个倒是，
什么意思？这是人惦记他，
说你鬼，你不怕鬼吗？
啊、
鬼不是之前都是活人吗？
哦、啊，对，
啊，说你怕的这些鬼都是人家那些想见都见不着的，是亲人，
哦
啊、
是，
嗯，还有我现在特别烦的一种人，就是巨信，就深信不疑的那种
啊。
就是见着，比如说啊，有一黄鼠狼子从他边上过去了，哎呦，我得拜拜，我得求求，哎呦，这什么黄大仙吧，怎么着，哎呦什么的，
这我没见着过，这太邪乎了。哎、你身边有这人
啊？动不动管人叫黄爷爷，
谁呀、啊？
我挺烦的，我操！
这得拉过去教育教育，
这
生命中怎么能让这种东西去指挥你怎么着了
啊？反正人家就有的信的深信不疑。
我现在目前就比较信杰哥这一套，这个给你调整调整吧，这是属于
奇门遁甲，
对，给你调整调整什么的。
反正说这小动物啊，成仙，它可能占一个比我活的年头长，
但是一般这个动物它都没人活的时间长啊。
就是说你都成仙了，你还得附体在人身上，你自己直接就什么、嗯、
说话呗，就
对啊，是吧？那可能我是越来越没有敬畏心了，
吓你一下呗。
别，
对戏弄你一下，
别，
就是听众们有会的这个是吗？
啊，会的弄我一下子，别，我没怎么着，我就是说我自己的个人观点，是不是？
啊、哦，对，
这玩意儿。难道我要说假话吗？我非得装孙子？那是大仙，不是一下就能看出来，是不是？哎，他妈的，说半天多大仙呀！操！得了，咱别瞎聊了，就这样吧。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